好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呀！感谢主，我们今天是11月啊，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是飞快啊。那对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下一步怎么走"啊。那这个题目呢，是因为现在是岁末年终，当我们在岁末年终这个时候，我们总是会看到这个季节的变化啊。看到这个萧瑟的秋，或者是寒冷的冬，我们就会想到说，我们这一年从年初走到年尾，好像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我们好像也完成了很多事情，但是我们好像也有一些事情没有完成。那我们也会想到说，我们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完成的事情，我们还能不能够继续下去？我们继续要往前走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往前走？那特别是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也正在因着这个波士顿这个大环境的一个变化，那也经历到许多在这个工作上的困难，或者说在这个寻找，不论是寻找工作或是目前的工作上都有许多的挑战。那不论是在工作上的困难或者是我们自己家庭上面的彼此的关系上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发觉到说，我们好像就走到了这个关系上面的秋，或是关系上面的冬天一样那这个秋天当然是说满山秋色是很美，但是我们关系上的秋就是一个萧瑟的感觉，就是让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题目，就是想要来帮我们大家一起来从圣经当中来看看，就是当我们面对到这样一个处境的时候，圣经上面怎么样带领我们能够走下去。因为我们相信说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有路可以走下去的，我们不是无路可走的。当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投向主，我们来转向基督的时候，我们都是有路可以走下去的。那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经句是诗篇142篇的第三节。那对，当我在准备这信息的时候，就想到这一段经文，想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后来我把这个什么这个我的这个大纲这些 发出去的时候，看到我们这个选诗歌的弟兄，这个跟我有同感一灵，就选到这个父啊，我向你呼求，很能够回应这句话，就是说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一些处境当中，我们可能就会遭遇到类似这样一个情况。那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你看他一个附注，他是讲他是在那个山洞里头，山洞里头他很有可能是在扫罗追杀他的情况当中，他躲在山洞里头，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路可以走了，所以他说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下一步怎么办呢？说即使我不知道我的道路将如何，但是重点在后面这一句话，你知道我的道路。就是说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关系上，或者在我们自己人生的这个下一步上面，我们也许不知道我们下一步要怎么走，我们也许正陷在一个像大卫一样说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的状态，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属神的人，属主的人，我们都要有一个确信，就是说你知道我的道路。也许我不知道我的道路是要往哪里去，但是感谢神的是，神他知道我们的道路神他知道我们的道路，比我们知道我们的道路更有什么？更给我们一个把握更给我们一个把握。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要从大卫的身上来看，我们要从新约当中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保罗来看。就是说如果我们说旧约当中最会祷告的最有信心的除了这个亚伯拉罕摩西之外，大概就属大卫嘛，就大卫是合神心意人，但是在新约当中最能够贴近神除了主耶稣之外了，那当然就是什么保罗。所以如果我们要说要从一个人 一生当中各样子的波折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是说 保罗在使徒行传当中确实有许多看到他好像身处绝境，好像走不下去的时候，神都带领他一步一步的走下去。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从使徒行传的三段经文当中，我们来看保罗在使徒行传当中的三个转折点，就是看说看我们走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的走下去啊，我们应当如何走下去。好，我们来首先我们来看的是使徒行传二十六章的九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来读哈。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定义在各会堂里，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去直到外邦的城邑。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啊，是在保罗往大马色的半路上面的一个经历啊，他一个难忘的一个经历。然后呢，他这个难忘的经历就成为了他一个见证啊。那我们看到他这一段的经历，在圣经当中，使徒行传应该，我如果没记错，他应该出现了至少三次啊。那三次的描述，一次是路加他的一个描述，那后面是保罗的一个辩自辩哈，就是说他在这个人的面前，来申诉他自己是没有罪的，然后也是他一个个人的一个见证哈。那这一段呢，我们刚刚看的这一段呢，是在那个使徒行传二十六章，是他在亚基帕王面前他的一个见证。他的一个见证。那他在讲到说他早年的时候，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早年的时候，保罗实际上是一个极度顺利的人，因为他自己讲到，就是说他在这一段前面讲到说他是法利赛人，他是那种非常严谨的遵守着犹太各样子的律法规定的法利赛人。那他在其他圣经当中，他说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也就是说他不只是法利赛人，是一个犹太人里头最虔诚最遵守律法一群人。他是那些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也就是说他是那些最优秀当中最优秀的，没有最优秀的，只有更优秀的，他就是那个更优秀的 那一群人。他不仅是拥有律法上的知识，他也有从那个会堂来的权柄，他更是满怀的热忱想要为主做大事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一段，就是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前面讲到说他怎么样迫害基督徒，那他觉得那是应当做的事情，那是一个爱神的人应当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去消灭那一些跑出来的，就我们现在叫异端嘛，就是说那些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称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是基督是神的这一群人，他要把他们全部抓拿起来，因为他觉得这些是对神的一个大逆不道的一个做法。所以呢，我们看到他这个地方讲到说，那时我领着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这是保罗的一个日常，就是说他平常都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做这些事情，他拿了祭司长的权柄跟命令，他到处去捉拿什么，捉拿这些基督徒。然后呢，他这一次走了，要去往大马色去，要去抓那些在大马色，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名聚会的这一群的基督徒。 然后他走到半路上遇到什么事情呢？他走到半路上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个超自然的经历。那个经历是什么？他说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令保罗震惊的可能不只是那个超自然的那个大光砰出现，他更令他惊到 更让他吃惊的是什么，或者 让他震惊的是什么？是他们在这个大光当中都扑倒在地了。我们不晓得是那个光照到他们的力量把他们砰弄倒了，还是他们因为那光太大就倒地了。反正他这个地方讲到说我们都扑倒在地了。那扑倒在地不是对保罗的一个更最大的一击，最大的一击是发生在扑倒在地之后，竟然有声音可能从那个光当中向保罗说话，而且是用希伯来话向他说，说什么呢？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如果你是扫罗的话，你被那个大光震到扑倒在地，已经是让你觉得说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又听到有声音说什么，扫罗叫，在叫你的名字，就表示说你不是幻听，是真的有一个声音，这个声音认识你，这个声音认识你是谁，然后这个声音讲说什么，为什么逼迫我？所以保罗才会问后面那一句话说，主啊你是谁？我为什么说我逼迫你呢？有没有？所以保罗他很震惊的是，这个声音竟然直接的喊他的名字，认识保罗，并且讲出了他可能内心的一个困境或挣扎，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所以保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才会说，你是谁？主啊你是谁？你竟然认识我，你竟然说出了我内心的挣扎。所以更最令他震惊的事情是什么？是后面这个他称为主对他的回答，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在这之前，保罗相信耶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保罗相信那些拿撒勒，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聚会的人都是被骗的，或是都是在骗人的，因为耶稣已经死了，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了。复活的耶稣是编造出来的，是骗人的。但是他在大马色的半路上竟然听到一个声音叫他的名字，说出他心中的一个困境挣扎，然后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证明说什么？证明说这些他逼迫的人所说的话是真的，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复活升天的主，所以今天他从天上，从大光当中向他说话，说你就是逼迫我的扫罗。对于扫罗来讲，这叫做致命的一击。为什么是致命的一击呢？因为在这之前，他认为他是在替天行道，为主大发热心，他觉得这是他应当做的。前面我们刚才念的那个经文 有讲到，就是说 我以为，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应当。所以他不觉得 他是很残忍，他不觉得说 他做的是一件错的事情，更不觉得他是在逼迫人，甚至正是在逼迫他所相信的神。但是呢，这个大光里头的一个重重的一击，就击破了保罗过去认定的那个理所当然的一个认定，把他击毁了。就是他原先有的所有的神学观，所有的服事观，所有的人生观，全部在这个大马色的这个大光之下的声音当中被击毁了。他原来自以为他在服事神，原来他是在逼迫神。所以我们看到 从保罗的这样一个例子当中，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心里发昏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陷在一个我们不晓得我们该如何走下去的一个困境当中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我们被我们自己既有的成见，我们对自己的一个成见，或是我们对世界的一个成见，所谓的成见就是我们想当然而认为就是这个样子，这叫做成见，就是我们想当然而的接受。像扫罗，保罗那时候叫扫罗的时候，他想当然而的认为祖宗传下来的就是这样子，他想当然而认为说侍奉神就是从法利赛的这个门派当中做尽一切他才能够得到一个什么心安，做尽一切他才能够觉得他是在讨神的喜悦。所以他内心的挣扎就在于说，他也许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要做那么绝，但是他又怕他如果没做到这些事情的话，他就得不到神的喜悦，他就得不到那个救恩的确据，以至于他就必须要让自己一直往前做。就是他这个地方讲到的，你用脚踢刺，用脚踢刺是当时的一个希腊的一个很有名，应该是很有名的一个谚语吧，哈，就是说当时他一讲，大家都会明白的一个话，哈，就是说他那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当时的那个在用牛来耕地的时候，那个牛的主人这个拉着那个牛。不是跟着那个牛走，那有时候那个牛 不想往前走的时候呢，那个主人就会拿鞭子、哦、那个鞭子去鞭他，或者拿棍子，他那个是讲的是一个拿了一个上面有刺的棍子去打那个牛的脚，打那个牛的脚是说点他一下，叫他要往前走。但是呢，有一些这个悖逆的牛呢，不听主人的话，被打的时候呢，他就会用脚去踢那个主人的那个棍子，那棍子上有刺啊，但你一踢的时候呢，你怎么样，你就会痛嘛，而且你踢那个棍子没有用啊，因为主人不会说你踢这棍子他就不打你了嘛，他会继续打下去，直到你怎么样，直到你听主人的话往前走。所以这个耶稣在这个地方跟扫罗讲的话意思就是说，你以为你做的事情是在侍奉神，是在听从神，实际上呢，你是在用脚踢刺，你是在抗拒神的带领。但是你抗拒神的带领是没有用的，你抗拒神的带领只会让你受到更多自我的伤害，也就留下更多让你后悔的一个事情。那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情况可能跟保罗情况差不多，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也陷在一个用脚踢刺的一个状态当中，也就是说我们明明明白神对我的带领是什么，我明明知道我在工作上，我在家庭的关系上面我应该要怎么做，但是呢，这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从神领受到我应该怎么做。但是在我信主前，或是我天然的我这个本来的我，可能会有一些世界给我们的一些观念，世界给我们的一些看法，就会产生了一个什么，产生一个拉锯或抗拒。就是说圣灵对我们的带领，我们可能就会抗拒，就变成一种用脚踢刺。所以我们的痛苦可能就来自于说，我们知道神怎么样子看我，但是我又放不下过去从小到大教育当中对我这个人的一个看法。我们的教育不是都告诉我们说，我这个人的价值来自于我的工作，来自于工作带给我的薪水，所以我这个人的价值好像就是一个头衔加上一串的数字，才能够让我觉得我这个人是有价值的。当我失去了这个头衔， 没有了这些的数字，好像我这个人就没有价值。但是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知道说神他看我们不是看我们的头衔，不是看我们那一连串那个头衔职级带来的数字，他是看我们在基督里的那个身份。但是我们常常当我们失去了我们外在的这些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就会心里发昏，我们就会觉得我们自己好像突然之间没有价值了，我们就陷在那个用脚踢刺的一个状态当中。我们有很多先入为主的一个观念，我们在夫妻的关系上面，我们做丈夫的常常会抓住那一句，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所以做丈夫的总是在夫妻的关系的矛盾上面，总是觉得说我说了就算。然后呢，或者呢，我们在彼此的关系上，我们总是觉得我做一些事情我都是为你好，不论是对你的配偶，对你的孩子，对你的父母，你可能没有想到他的感受，你可能没有想到他，你做这件事情他会怎么样，但是你会觉得说我做这件事情都是为你好。这就是我们的那个成见，我们那个自以为是理所当然的成见，我说了算，我都是为你好。甚至说你根本不了解我为这个家，我为你，为你们做了多少。当我们陷在这样一个成见当中的时候，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但是我们又放不下我们这样一个成见，以至于呢，我们就无法继续的沟通下去，我们就无法继续的跟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我们任何一个在关系上的对方沟通下去，因为我们已经设定了那个事情，我们是在用脚踢刺。另外呢，我们可能也是在做的就是在做逼迫耶稣的一个事情，我们可能没有真正的去诋毁耶稣，我们可能没有真正的去羞辱这些基督徒，但是我们是不是常常把耶稣对我们的带领不当作一回事，甚至我们常常因着我们自己的一些的想法，我们做的事情是跟主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做的事情，所谓的逼迫耶稣，在这里可能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实况当中，主为我们所设定的真正的生命价值，我们没有把它拿起来当作是真正的一个价值。所以我们要放下我们的成见，我们就必须要看到一件事情，看到什么事？保罗他在另外一个地方的一个他的一个自述的一个见证当中，他讲到大马色这一段的时候，他提到说主耶稣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的时候，保罗就问了一句话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我想当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状态当中的时候，当我们被既有的成见给绑住，使得我们的关系好像走不下去，使得我们在工作上好像走不下去的时候，也许我们应当要停下来问问我们的主的事情，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耶稣在那个地方他对保罗的回答是什么？他对保罗回答是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神没有要我们做到多大的事业，神没有要我们献上多大的祭物来证明我们的悔改，神要我们诚实的把我们在主里头经历成为我们的见证说出来。做见证不见得都是所谓的成功的见证， 不是说哎呀 我今天我们家庭美满啊，我们夫妻恩爱，我们这个父慈子孝才是一个美好的见证。真正的见证是说，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我的挣扎当中我能够看见神的带领。真正的见证是说，当我在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真正看见说神是那一个知道我道路的，以至于呢我愿意跟着神往前走，这叫做见证。也就是说你 做见证，那个见证要让人能够看见耶稣，不是看见你。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见证，是用见证来让人看见我。哇，这个人好了不起，哇，这个人神多祝福他，哇，让人羡慕。不是的，我们往往忽略所谓的做见证是说要让人从你的故事当中看见，因为耶稣在你的故事当中，所以你的故事跟别人的故事不一样。所以保罗他的第一个生命的一个转折点在大马色的路上，那个转折点带出来的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就是说放下既有的成见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我们很多时候被我们的成见给包袱住，被过去的那些的价值观，被过去的那些的教导给包庇住，以至于我们没有看见神对我这个人的心意，以至于我没有办法活出神在救恩当中给我的一个价值是什么。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如同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放下自由的成见，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保罗的第二个见证，保罗第二个转折点是发生在这个特罗亚的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他这一段 的这个转折点的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再来念这一段经文，使徒行传16:6-7，我们一起来。当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往庇堆尼去，耶稣的灵却不喜，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们说，请你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好，我们来看到这个经文哈呀，所以保罗看到这个就随即就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到他们去。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就是说马其顿异象的一个领受啊。马其顿异象领受，这个我们在好像我记得在7月的时候我们讲到，有讲到这一篇，所以我们就不细讲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他这个地方看到是说保罗对神对保罗的一个带领，就是说他经过了这个大马色的异象之后，他知道主耶稣是他的主，然后他也愿意为着主把这个福音传递出去的时候，然后他在他的宣教旅程当中，他带领了许多人信主。然后这一段的叙述是发生在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开始的时候，他想继续在美西亚这个地方继续讲到，因为我们看到前面的经文讲到是说他在亚西亚这个地方，他带领了许多人信主，也建立了让教会也建立起来，所以在那个地方大有果效。但是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圣灵禁止他们在这个地方，然后他就想要往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叫庇堆尼，因为那个地方人口很多，所以亚细亚是他在传福音的事情上，他在建造门徒的事情上，他非常有果效的一个地方，所以他觉得他应该要继续在那个地方做，但圣灵禁止他，所以他就想要往另外一个人口密集的一个地方去啊，人多的地方去传福音，但是耶稣的灵也不许。所以我们就看到他第一个是往那个圣灵禁止，就是说他往这个在这边啊传福音的时候圣灵禁止，然后他就要往这个庇堆尼这个地方去，然后耶稣的灵也不急，所以我们就看见他这个路就被一直逼到什么，逼到特罗亚这个地方。也就是特罗亚，你看到他是在一个海边的一个海岸边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呢再往前就没路了，因为保罗那时候 的计划，他这一趟宣教旅程的计划是要在亚细亚这个地方传福音，或者说他再去兼顾他已经建立的教会，再去做一个兼顾，所以他压根的没有想到他要跨海过去。但是呢神对他的带领是什么呢？神对他的带领 却是在这个特罗亚这个地方的时候，说下到特罗亚的时候，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我们看见圣灵的带领，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可以给他限定住的，就是说我们从 A 的经验当中，我们可以推论说，哦，圣灵是怎么样带领人，从 B 的，所以就可以用在 B 的身上，没有这样用，是的。我们会发觉到说，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问，就是看到这段经历的时候，会不会问说，为什么圣灵要在特罗亚才告诉保罗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为什么他不在亚细亚一开始的时候就对保罗很清楚的讲说，这一趟我要你过到欧洲，到马其顿那个地方去传福音？有没有？没有啊。他是经过了一次圣灵的禁止，经过了一次耶稣的灵不许，就是说他一直转进各个地方都被拒绝，都被神给关门，之后他被逼到一个好像再走下去就走投无路的地方的时候，圣灵才清楚的给他一个异象，看他看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异象，那个异象就是说你要往欧洲去，因为欧洲还有许多的人没有听到福音。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学习圣灵的禁止跟圣灵的引导。圣灵的禁止有些时候不见得是出于对我们的惩罚，圣灵的禁止有些时候不见得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圣灵才禁止我们。保罗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圣灵禁止他，并不是因为他在亚细亚传福音没有果效，圣灵禁止他并不是因为他得罪了神，有没有？没有。圣灵禁止他是反而是说他在那个地方大有果效，但是圣灵就叫他把这个门关起来了，然后他就要去到一个他觉得更多人的地方，很多人聚集的地方，他传福音才有果效，不是吗？结果圣灵又不许，又把这个门关起来了。我们今天我不晓得大家在你的工作上面是不是有经历到说圣灵的禁止，圣灵的不许，就是说我明明很努力的在做事情，我明明很努力在我的工作上面照着这个计划在做事情，但是为什么圣灵一直把我的门一扇一扇的关起来？圣灵的禁止不见得是对我的惩罚，圣灵的禁止更不是把我的抛弃。从保罗这个例子当中，我们看见圣灵的禁止可能是对我们一个新的一个带领，他要我们经过亚细亚、毕堆尼，来到了那个看起来好像走投无路的特罗亚的时候，只要我们不放弃继续对神的寻求，我们就能够看到新的马其顿的异象向我们的显明，看见一个更宽广的路向我们展开。也许那个路不是我们预备好的，我们上次讲到的时候有讲到说，保罗他压根的那一趟没有预备要去往欧洲去，他可以说主啊，我还没预备好，等我回去准备好了再来。没有，他二话不说第二天就怎么样就过去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如果真的领受到神对我们一个新的带领的时候，我们不用害怕，我们只管交托，我们只管交托，把我们自己交托在这个新的意向新的方向的一个带领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既有的一些成见可能限制了我们，但我们在彼此的关系上面是不是有一些所谓眼下的顺势限制了我们彼此的关系？所谓眼下的顺势，就是说我们常常会用一些我们习惯的方式，或是我们觉得对我们比较有利的方式来处理我们跟人之间的一个矛盾。在夫妻的关系上，我们最常用的就是冷战，不去面对，逃避， 来处理彼此之间的矛盾。所以眼下的顺势不见得是说你这种、啊、好像看起来都顺，不是的，就是说你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你常常会用自己习惯的方式来去处理，你用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处理，你就一而再再而三的，一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去冷战，我就不去面对，我就逃避。然后逃避会船到桥头自然直吗？不直，歪得很厉害，但我们也不去管它，因为我们根本不想去控制，或者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放下这些我们习惯的方式，或是放下这些你觉得对你自己有利的方式，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面对问题。即使我们走到了那个看起来走投无路的特罗亚，只要我们不放弃对神的一个引导，圣灵的一个引导，我们都能够看见一个更宽广的一个出路。在这个地方，在彼此的关系上，圣灵可能对你的呼唤是过到马其顿去，过到对方那里去，主动的倾听，打破僵局，承认自己的软弱。我们很多时候最不想面对的就是承认我的软弱，不是嘴巴说说而已，是发自内心的承认我是软弱的，请你帮助我，我是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情绪的，请你帮助我。我们要主动的去倾听对方，倾听对方说了些什么，或倾听对方我们坐在他身上的事情，他们的感受是什么，然后不要急着去回嘴，急着去 defend， 急着去说我为什么这样子啊？因为是这样，因为听，做一个倾听者，那是对方的感受。也许你的想法是好的，我们刚才讲到，也许你的想法是好的，但是坐在对方身上可能就是不好的，你就要接受这件事情，他不喜欢这句话。伤害了他，这个态度使得你们的关系恶化。你不要觉得说总是对方的错，为什么你这样子，为什么你不接受，放下为什么，找到那个 how 而不是一直 why， 找到我们怎么样子去，我怎么样子去处理这个难题，怎么样子去打破这个僵局。听一下马其顿的呼召，让你自己过到那个地方去，过到对方那个地方去，可能你会看到一个更宽广的意象，在你们彼此的关系上为你来开门。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马其顿意象当中也能够带进我们目前的困境里头。我们来看第三个保罗的一个转折点，是发生在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有讲到就是在那个米利都的跟那个以弗所的这个长老辞别的这一段话当中，我们看到保罗他一个转折点。我们再来念这一段的经文，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和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好，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保罗他在这个地方，他有他的一个什么，在米利都的勇敢的宣言，他有他的一个担忧他的担忧不见得只是说他不知道在那里会遇见什么事情。他说往耶路撒冷去，他不知道在那个地方，他可能不是担忧这件事情，他也许会有一些的挂念有一些的担忧，说以弗所教会，他离开以弗所教会之后，以弗所教会怎么样，所以他才会把这些长老找来跟他们有一些劝勉，有一些的吩咐。但是我们看见保罗他知道什么，保罗他知道说有捆锁与患难等着他， 也就是说他这一趟去的时候，他知道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他知道他要做的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是一个什么？而是一个很难去做的一个挑战，就是捆锁跟患难等着他。但是保罗之所以他愿意这样走下去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这个地方讲到一个字，心甚迫切。心甚迫切这个字，这个字在圣经当中的话，他这个字，他你看有一些的那个圣经他翻译说心灵受约束啊，什么像心灵受约束呢？他这个字那个心灵迫切，他这个字他其实就是圣灵在保罗心里头的一种催逼，就是说他在心里头好像把保罗的心捆绑起来，压着他，让他怎么样？让他一定要照着圣灵的引导往前走。这叫圣灵的催逼，也就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那里，他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那个激励跟这里的迫切其实 是很像的，就是他那边地方激励，就是说圣灵他激励保罗，是激励我们是什么？基督的爱激励是说他就把你的心一直挤一直挤一直挤，挤到你啊，就这样一定要照着他那个方向做下去。那他自己心里迫切也是一样，也就是他在这个地方保罗用的很巧妙的用着一个里头的捆绑跟外在的捆锁做一个对照，也就是说他今天之所以他不怕外面的捆锁跟患难，是因为他愿意顺服里头圣灵对他的一个捆绑式的一个催逼的一个引导，他愿意顺服。他愿意顺服的一个原因，在他过去的经历当中的一个老练的带领，使得他怎么样？使得他不看性命为念，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他自己的路程，然后呢，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也就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已经，他能够卸下往前的各样的担忧的一个原因在于什么？在于说他看重行完自己的路程比一切都重要。行完自己的路程不是说他一定要把这个路走完，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了所谓的 finish well 是说我把我的属权交在主的手上，然后我就按照主的带领一步一步走下去，走到哪里就是哪里，走到哪里就停在哪里，然后我所走的每一步都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我的失败能够证明主他是得胜的，我的得胜能够证明主他我是靠着主得胜的，我的每一个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在见证主，就是行完自己的路程。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看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在乎我在工作上面是不是有很多的捆锁，是不是有很多的患难，我也不会那么的专注在我的关系上面的这种捆锁或患难上面，因为我专注的是在于说我怎么样子能够靠着主行完我的路程，也就是我能够靠着主在我的每一天当中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让人从我的身上看见耶稣基督他掌权，看见耶稣基督他得胜。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职场当中活出约瑟，旧约约瑟的生命，但以理的生命，或者是尼西米的生命，在职场当中见证荣耀神。在职场当中见证荣耀神，不见得是我们的工作做得比别人好，我的职务做得比别人高，我的薪水赚得比别人多。工作上面职场上面见证荣耀神是说，无论我处任何的境况当中，我都能够让人看见我倚靠神，因为神知道我的道路，所以我就不怕前面的捆锁跟患难。这叫做见证荣耀神。在我们的关系上面的行完自己的路程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用那么的专注在我们自己的关系的上面。你说这样怎么做呢？ 其实我们觉得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更多愿意把我们的心力时间专注在传福音的事情上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会有更多时间陷于自怜自苦的状态，说我为什么那么可怜，或者我们会觉得说别人都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们就不会绕着那个我在那个地方转，我就会把更多的心力放在怎么样子能够成为主一个美好的见证上面。夫妻的关系也是这样。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牧师就说，夫妻关系好的一个秘诀在于说，只要你们夫妻同心的去传福音，你们就没有时间吵架了，你们也不需要参加很多的这个讲座工作坊，看很多的书，你只要花时间去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你同心传福音的话，我到目前来讲，我还是相信这句话的一个可信度。上个礼拜五的幸福小组的时候，正好有一对夫妻，他们负责见证跟这个信息，哇，我很感动，就是说他的那个太太的见证 很让我感动，每次听了我都很感动。但是我那天感动的地方在于说，我看到这个太太在讲见证的时候，当她讲到她丈夫的时候，她的眼中散发的那个光啊，她那个笑容露出那个幸福的笑。我就说，因为他们是同心传福音的夫妻，所以他能够有那样一个眼中散发的光，脸上露出的那个笑。我相信他们家同样的面临每一个夫妻面临的各样子的问题，他们在职场上，我相信他们也面临我们每一个人现在所经历的各样子的挑战跟难处。但是他们能够超越这一些的原因，不在于说他们比别人强，而在于说他们专注在行完自己的路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件事情上，使得他们能够在这些的路程走过去的时候，能够携手往前走，也能够让主成为他们真正的依靠。所以放下各样子的担忧，才能够毫无惧怕的勇往直前。我们要问的自己的事情是，人生的下一步要怎么走呢？人生的下一步要怎么走？也许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正好处在我们人生的，我们刚才讲到萧瑟的秋或者寒冷的冬，我们觉得我们举步维艰。我们今天从保罗的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放下既有的成见，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我们要放下眼前的顺势，不照着我们所习惯的方式或者我的舒适感掩盖了圣灵对我们新的带领，我们就能够看见一个更大的将来。并且我们如果能够专注于主所托付的职事，勇敢的照着神的带领做下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如同保罗，虽然有捆锁跟患难等着我们，还是不会害怕，因为我们知道主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保障。好，我们来看最后来看啊，这个我最近看了这个唐诗啊，这个诗蛮有意思哈。他说：“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是君。”我们小时候我们要背这些唐诗宋词，所以常常有些时候老的时候就会一些东西就会跑出来。我昨天的时候就突然这个高适这个诗就跑出来，他跑出来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说，我们看到他这个诗，他是这个诗的背景是说，他有个朋友董大，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琴师，但是他在他所处的地方遇到一些难处，所以他要离开那个地方，往别的地方去寻找新的出路。但是呢，你看他的前面的这个千里白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让我们感觉到一种萧瑟困顿跟充满挑战的一个环境临在那个地方。 就是那种失意跟那个逆境，因为高士这个人本身他叫做边疆诗人，他本身也过得也不是很好的，所以才会在边疆嘛。好的话都在那个什么，都在京都了，他在边塞那个地方，所以他自己本身不是很好，所以他看到他朋友也落难的时候呢，所以他就鼓励他的朋友说：“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是君。”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这样子去鼓励我们的朋友，你会没事的，像你这么有才华的人，去到哪都会受人赏识的，你会没事的，加油，度过这个难关。但我们知道我们还是会有事的，纵使我有才华，不见得我到哪里都会受人的赏识。所以不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是君。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回到我们今天诗篇四十二篇第三节讲到的，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你知道我的道路。我们要相信唯有神他知道我们的道路，我们要走在神的道路当中，我们就不怕走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就不怕走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当中依然有路可以走下去。因为神他不只是给我们一张地图，他要给我们的是他自己和圣灵的引导。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我们自己再次交在主的手上。主，我们目前的处境好像就像目前的季节一样，来到一个秋末冬天的时候，主，我们感觉到那个寒冷，感觉到那个萧瑟，也感觉到前途的迷惘。我们就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的手上，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主，我们很多时候如同诗人所说，我们的灵在我里面发昏，我们不知道前面该怎么走，我们也不知道前面的路是哪里。主，但是感谢主，因为您应许说你知道我们的道路。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去承认我们的发昏，承认我们的迷惘，承认我们的惧怕，并且把这些都带到主您自己的面前，因为主您自己知道我们的道路。愿知道我们道路的主带领我们走过这一个寒冷的冬天。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来看一下。